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框架。1984年，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选择、价值和框架》。在这里，我们集中讨论框架。阿莱等人的研究项目直接应用了框架理论，这削弱了萨维奇原则，并建立了一个描述充分的决策理论。他们通过下列选择题证实了框架效应。框架一，美国正在为一种即将爆发的致命疾病做防范准备，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预计将会有600人死亡，请在公共卫生项目中做出选择。一，请从下面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A. 有200人获救 ；B. 有1/3的概率挽救600人的生命，有2/3的概率无人获救。二，请从下面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A. 有400人死亡 ；B. 有1/3的概率无人死亡，有2/3的概率死亡600人。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在一项调查中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他们发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有接近1/4的人选择 A 而非 B，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有接近1/4的人选择 B 而非 A。 但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的 AB 选项并无区别，只不过措辞不同。研究表明，依据措辞而不是依据内容做出选择的框架效应普遍存在。特沃斯基及其同事发现，医生和病人在做一些攸关生死的医疗决策时，可能都会尽量小心谨慎，但他们仍然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这个现象表明，贝叶斯定理的实际应用可以提高医疗决策的整体水平。这是几名经验丰富的医生开展的一个项目。在第六堂课上，我们将具体介绍贝叶斯定理。卡尼曼与特沃斯基请受试者选出肺癌的首选治疗方案，但在表述上，他们分别选择了生存率和死亡率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框架二，生存率框架。手术治疗，在100个接受手术的人中，术后有90人存活，1年后有68人存活，5年后有34人存活。放射治疗，在100个接受放射治疗的人中，治疗后所有人均可存活，1年后有77人存活，5年后有22人存活。死亡率框架，手术治疗，在100个接受手术的人中，术中及术后有10人死亡，1年内有32人死亡，5年内有66人死亡。放射治疗，在100个接受放射治疗的人中，治疗期间无人死亡，1年内有23人死亡，5年内有78人死亡。在生存率框架中，有18%的人倾向于选择放射治疗方案，而在死亡率框架中，有44%的人倾向于选择放射治疗方案。再一次，由于描述方式不同，内容相同的观点得到的评价却不同。这个现象没有违背独立性原则，也没有违背偏好的可传递性原则，但它违背了相同的决策问题应该激起相同的偏好的原则，通常是内隐的，即不变性原则，它是理性决策的规范原则。我们看到，人类心理学与理性选择渐行渐远。面对阿莱问题中表现出来的风险厌恶，一些理论家试图放弃独立性原则，以使他们的理论与可观测的行为一致。面对埃尔斯伯格的问题，一些理论家主张放弃独立性原则，还有人主张弱化偏好的有序性要求。有些人认为他们的理论就像心理学一样，是纯粹描述性的，但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理论是规范性的。但为了与心理学取得一致，似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沃斯基与卡尼曼得出的结论是，关于选择的描述性心理学理论和关于选择的规范性逻辑学理论不是一回事。规范性理论逻辑学是期望效用理论，而充分的描述性理论与规范性理论之间必然存在系统的可观测的偏差。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学会即在有需要的时候使用逻辑。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认真思考， 这就是卡尼曼所谓的曼思。我们认为波尔罗亚尔逻辑最后一章的观点是正确的。下面这段文字引自这本书的第十六章，关于未来事件我们应该做出的判断。为了避恶趋善，我们必须对自己应该做什么加以判断。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善与恶本身，也要考虑它们发生或不发生的概率，还要直观地考虑它们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这些考虑可能看似微不足道，如果仅此而已，那么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们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更合理地面对希望与恐惧。期望效用理论是一种可以提高思维能力的工具。